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科技，科技。
苹果正式推出 Siri 版 Apple Music 订阅服务， Instagram 留言回复增加视频选项， Snap 短视频支付金额超过 2.5 亿美元， Apple 和 Google 在英国面临反垄断调查，微软 Nuance 收购案可能进入反垄断调查程序，加州 DMV 取消 Pony.ai 无人自动驾驶测试执照。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天发生的科技新闻。首先来说一下苹果的这个 Apple Music Voice Plan 的事情，这个呢是苹果在今年秋季的发布会上推出的新的订阅服务，这次呢它是在12月14号周二随着 iOS 15.2 的更新正式推出了。那这个订阅服务呢比传统的 Apple Music 的订阅服务要便宜，每个月只要 4.99 美金，但是呢它只能通过 Siri 来控制，歌曲库呢和普通版的 Apple Music 的订阅服务是一样的，用户可以通过 Siri 去播放某一首歌、某个艺术家的歌曲或者是某个专辑，也可以要求 Siri 去播放某个年代啊，或者是某种类型啊，适合某种场景的歌曲，还可以告诉 Siri 说我喜欢或者是不喜欢这首歌等等，这样 Siri 呢也会逐渐的了解用户的个人喜好，用户就可以要求 Siri 去播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其实 Apple 这种语音控制的音乐服务呢也不是原创，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 Amazon Music 就也推出过只能通过 Alexa 去控制 Echo 的设备播放音乐的订阅服务，只不过苹果的这个 Siri 控制的订阅服务呢是支持所有有 Siri 功能的设备，包括 HomePod、 AirPods、 iPhone 等等，甚至是 CarPlay 也可以。那外界的分析认为呢，苹果的这个新服务除了相当于是 Amazon 类似的这种订阅服务的一种竞争的产品，可能会为苹果带来更多的订阅用户之外呢，也可以借此来提升人们使用 Siri 的次数，从而帮助 Siri 去提升它的性能。说完了苹果呢，我们来说一下 Instagram 的事情。 Instagram 推出了一个叫做 Reels Visual Replies 的功能，用户回复留言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 Reels 的按钮拍摄一个短视频作为回复的内容，这个呢是 Instagram 进一步把短视频和它的社交平台的其他功能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动作，也是 Instagram 最近的一系列更新之后的又一次更新。就在上周的时候呢， Instagram 还推出了年终的 Playback 功能，用户可以从自己发过的 stories 里面选取出来最多10个 story 去分享。那 Instagram 本身呢有一个建议的版本，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来选择说要分享哪些 story。那既然说到了社交媒体呢，我们就来再说一条 Snap 的新闻。他家呢也是有一个短视频的功能叫做 Spotlight， 是去年11月底的时候推出的。在今年12月14号周二的时候呢，他家宣布说今年已经向超过12000个 Spotlight 的播主总共支付了超过 2.5 亿美元。而现在播主们发视频的频率呢是去年刚刚创建的时候的3倍。而现在呢有 65% 的 Spotlight 的视频在制作的过程中呢是使用了至少一个 Snapchat 的创作工具，比如说一些增强现实就是 AR 的那种滤镜。那其中特别流行的滤镜之一呢叫做 Cartoon Style 3D Lens。那说完了 Snap 呢，我们来说一下几条法律法规相关的新闻。先说一下 Apple 和 Google 的事情，这个是在12月14号周二的时候，英国的反垄断机构叫做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 发布了一个报告，说 Apple 和 Google 的双头垄断限制了市场竞争和用户选择。那所谓双头垄断呢，顾名思义就是这两个竞争对手合起来呢统治了整个的市场。 CMA 认为他们构成双头垄断的市场呢包括了移动手机系统的市场、应用商店、绑定在手机上的浏览器和服务等等。那对于应用商店呢， CMA 就说虽然两家公司都解释说是希望能够提供给用户安全和质量的保障，去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但是他们觉得两家公司呢还是在试图推动他们自己的服务和应用，限制了一些有效的其他的选择。 那报告中呢，提出了几个去解决垄断的方法，包括让 iOS 和 Android 的手机互相之间的切换呢变得更加容易，让用户呢可以更方便的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安装应用，包括使用一些 Web 的应用，所有的应用呢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其他的支付的方式，用户应该更简单就可以选择比如说不同的浏览器啊，看到哪个浏览器是默认的浏览器等等。那同时呢 CMA 还说他还没有完成对于这两家公司的移动生态系统的深入调查，预计到明年六月份的时候呢会推出一份完整的报告。既然说到了英国的 CMA 呢，我们再来说一条 CMA 的相关的新闻。这个是和微软今年四月份宣布的以19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Nuance 的事情有关系的。在12月14号周二的时候呢 ，CMA 表示要开始审核这项收购案，会在适当的时候决定要不要展开第一阶段的反垄断调查，同时呢邀请感兴趣的各方在1月10号之前发表评论。那这个调查的程序上呢，是反垄断机构首先决定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如果决定需要的话呢，就会开启第一阶段的调查，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调查之后呢，如果仍然觉得需要进一步的了解，那就会开启第二阶段的调查。在两个阶段的调查中呢，都有可能会认为说这个没有垄断问题就放行了，但是也有可能会要求两家公司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继续并购，或者是呢就会直接禁止他们的并购案。那微软收购的 Nuance 呢，是一家语音转文本的公司，它开发了很多给临床医生使用的产品，一旦这个收购案进入了调查程序，可能就会拖好几个月才能够完成并购，就更不要说有可能会被叫停了。那最近呢 CMA 刚刚禁止了 Meta， 也就是改名前的 Facebook 收购一个 GIF 的平台叫 Giphy 的交易。这个交易呢本来其实都已经完成了，但是 CMA 呢又让他们两家去撤销这个并购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法律法规相关的事情，这个呢是和自动驾驶有关的。在12月14号周二的时候，科技新闻媒体发现呢，加州的 DMV 取消了 Pony.ai 小马智行这家自动驾驶汽车公司的无人自动驾驶测试的执照。起因呢是在10月28号的时候，他家的自动驾驶汽车在湾区的 Fremont 发生了车祸。那这个车祸呢是在早上汽车自动换轮的时候撞到了隔离带和路牌。在11月19号的时候呢，加州 DMV 就通知 Pony.ai 要取消他家的执照。那这个针对的呢是没有安全驾驶员的那种自动驾驶汽车的测试，有安全驾驶员的测试执照呢还是有效的。那 Pony.ai 这家公司呢是2016年由百度的前员工创办的，在中国和加州都有研发部门以及测试的车辆，它的融资呢超过了10亿，像 Toyota、红杉资本都是它的投资人。只不过呢，这家公司最近一直不是非常的顺利。在8月份的时候呢，路透社报道说，由于北京方面的介入，他们家呢就暂停了原本要通过 SPAC 在纽约上市的计划。在上个月的时候呢，他家的自动驾驶卡车部门又失去了几个关键的高层人员。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回顾就讲到这儿了，我是陈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